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深入聊聊多邻国 Duolingo， 就是那个学外语的 APP， 您可能也用过。他们刚发布了2022年三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我们拿到了，里面信息还挺多的。
嗯，是的。
咱们今天的任务啊，就是帮您梳理一下，看看这份记录里头到底哪些信息最关键。比如说，多邻国最近怎么样啊？他们那个战略方向为什么说要长期投入了？还有 AI 人工智能在里头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对。
然后这些变化对他们的产品，还有对您，就是咱们用户体验上会有什么影响？行，那咱们就去开始吧。
好，这个财报数字，确实挺好看的。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数字背后啊，他们的那个战略思路，尤其是他们怎么看 AI。怎么觉得 AI 能改变教育？还有就是，因为这个看法，他们整个公司的重点好像都变了，这个信号特别强。
好，那咱们按顺序来，先看成绩单。第三季度，多邻国这个业绩确实，可以说是非常强劲了。那个每股收益 EPS， 就是说一股赚多少钱，到了6.8美元。
6.8？
对，原来大家预期是5.21，超了不少。
超出预期很多，说明盈利能力比市场想的要好。
是，然后看营收，就是总共收了多少钱，2.7171万美元，跟去年比涨了41%还多。
哇，41%，
这个也超了预期。还有啊，日活跃用户，就是每天都打开 APP 的人 ，DAU， 第一次过了5000万。
5000万日活，这个数字在全球的教育 APP 里头，算是相当厉害了。
不错，而且他们还预计啊，全年的那个预定额 bookings， 就是用户答应将来要付的钱，比如一年的会员费什么的，估计能到差不多12亿美元，
接近12亿。
增长33%。还有一个数字，调整后的 EBITDA 利润率，这个是看公司主营业务赚钱能力的，剔除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到了29%，说明他们用户在涨，赚钱能力也在跟着涨，挺厉害的。
这些数字摆出来，确实增长势头很猛。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的 CEO Louis Von Ahn 在会上老是强调说，这还只是旅程的早期阶段。
早期阶段，5000万日活还早期，
对吧？你想想，一个5000万日活的应用说自己还在早期，这啥意思？其实啊，这说明他们野心特别大。他们想的是靠着 AI 把学习这件事给彻底变个样，最后吸引的用户不是几千万，而是他说的是数十亿这个级别。
这才是他说的早期的潜台词。
那就直接连上了这次财报里最重要的信息了，战略重心的调整。他们说的很明白，以后做决定先考虑能不能提高教学效果，能不能让用户长期用下去，而不是只盯着短期的收入。
对，原话就是 Louis Von Ahn 说的， AI 会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他们给自己定的目标特别高，做一个 APP 效果要跟优秀的人类家教一样好，甚至更好，而且还要更有意思，更好玩。他们觉得要是真做到了，那用户规模就是现在的好多倍，就是那个数十亿。
这个目标确实宏大。那这里头最关键的、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现在 AI 技术发展到了一个特殊的点，是一个教育可能发生大变革的独特时间点。这个判断是核心驱动力。
是的，这个判断直接就影响了他们怎么做取舍。当天平往用户增长或教学效果那边偏的时候，有些本来能短期赚快钱的方法，他们可能就不用了。路易斯还举了个例子，当然他强调是瞎编的例子。
什么例子？
就是说多邻国免费版不是有个能量芯吗？打错题就扣芯，扣完了得等或者花钱买。
对，那个红心儿。
他说假设啊，他们做实验发现，要是把免费用户每天的能量上限从25个芯稍微减到24个，可能有些人芯不够用了，就会更愿意花钱买那个无限能量的会员，这样短期看预定额可能会增加。
听起来好像是个增加收入的办法。
从短期赚钱看可能是，但路易斯接着说，要是数据同时发现这么一改，有一部分免费用户会觉得更容易没心了，玩得不爽，打开 APP 的次数少了，甚至干脆不用了。也就是说，损坏了日活用户数 DAU 这个长期指标
啊。
那么按照他们这个新战略，就算这个改动能带来不少短期的钱，他们也决定 不干。
明白了。所以这对咱们用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就是免费用户的核心体验可能会更有保障，产品更新会更关注怎么让你真正学到东西，留下来继续学。对，大概是这个意思。但也可能就是说他们推销付费功能或者搞促销的那个频率或者强度可能会稍微降一点。
这其实就是在平衡短期赚钱和用户的长期价值。
没错，他们觉得一个用户要是能一直用下去，参与度很高，那这个用户一辈子能给平台带来的总价值 LTV 比短期让他付一次费重要的多。尤其是他们现在对 AI 这么有信心，觉得 AI 能让产品更好用，更能留住人。
好，那我们接着聊聊用户增长的具体情况。第三季度日活用户 DAU 同增长是36，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不过他们也说了，到了九月、十月，增速稍微慢了点，大概是30%左右。
30%的同增长对于一个已经5000万 DAU 体量的应用，其实还是非常健康的。慢一点也正常，基数大了嘛，可能也跟他们一些运营动作有关系。
这里头有个特别好玩的细节。他们自己说的，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停发了那些风格比较放飞自我的帖子，就是有点搞怪甚至有点疯疯癫癫的那种。
停发了，为什么？
他们说是想听听社区的声音，想把品牌形象搞得更稳重一点。
听着像是公关部的常规操作。
可能是吧。但结果呢，没想到他们发现不发那些不正经的东西之后，帖子的那种病毒式传播效果一下子就下来了，这直接影响到了日活跃用户数的增长。
哈哈，这就有意思了，说明对多邻国来说，社交媒体上那种有点皮的风格反而是吸引新用户的一个重要手段。
对，这也能看出来他们之前那种看似随意的社媒玩法其实可能还挺有效的，也可能反映了他们在调整战略重心时也在摸索怎么平衡品牌形象和增长效果。
那后来呢？
好消息是他们说最近几周又开始发那种放飞自我的帖子了，而且已经看到用户增长数据有明显的回升。看来官方整活还得继续啊。
看来是这样。那从地区来看呢，用户增长有什么特点？
地区上看，亚洲还是增长最快的。特别要说的是中国市场，现在已经是多邻国全球第二大 DAU 来源地了，大概占了他们总业务的5-6%。
哦，中国市场是第二大。
用户的活跃度就是 engagement 也很高。他们还专门提了之前跟瑞幸咖啡搞的那个联名活动，觉得对亚洲用户的增长有帮助。
跟本土品牌合作，这招挺聪明的。
相比之下呢，美国本土市场增长就有点慢了。公司也注意到了，正在想办法，比如多投点市场营销费用，调整一下社交媒体策略，希望能把美国市场的增长再拉起来。
那中国市场呢？既然增长这么快，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
对于中国市场，他们是看到了巨大的潜力，但也提到了地缘政治风险是他们会考虑的，所以现在的策略相对比较谨慎，主要是靠产品本身的吸引力，靠用活的口口相传，自然增长，而不是搞大规模的市场推广。
明白了，谨慎投入，看重自然增长。
好，接下来看看产品。这块新东西不少，听起来还挺让人兴奋的。第一个就是新搞的那个国际象棋课程，表现简直了，可以用惊艳来形容。
哦，国际象棋，这个怎么说？
他们说啊，这个象棋课程上线没多久，日活跃用户就已经到了数百万这个级别了。
数百万日活，就靠一个象棋课程？
对。这个增长速度不光比他们之前的数学课、音乐课快，甚至比多邻国最早做语言学习的时候增长还要快。而且初步数据还说啊，下象棋的这些用户留下来的比例，就是留存率，甚至比学语言的核心用户还要高一点点。这个确实没想到。
这说明多邻国这种把学习做得像游戏一样碎片化学习的方式，可能特别适合教下棋。而且下棋本身也容易上瘾，有对抗性。
他们也提到了那个玩家对战 PVP 功能很重要，这个功能在苹果手机上已经推给一半用户了，安卓版也快了。管理层估计啊，未来一年这个象棋课程会增长得非常猛，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增长点。
这个就很符合他们的新战略了，搞一些参与度高、留存率高的新东西，比如象棋，来带动整个用户群的长期增长。
对，然后是数学和音乐课。数学这块，他们的目标是很快让课程内容把美国那个 K12 教育的共同核心标准 Common Core 全都覆盖了。
哦， Common Core 就是美国中小学那个教学大纲是吧？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说数学课的内容深度和系统性要上一个台阶，这样在美国 K12 教育市场可能更有竞争力。
嗯，这是在提升教学效果上下功夫。
音乐课呢，他们就说打算搞一次全面的改版，具体怎么改没细说。
这说明他们还在持续投入这些非语言类的产品，想做一个更多元化的学习平台。
当然了，最核心的语言学习也没闲着。他们定了个挺高的目标，要让最主要的九种语言课程，比如英语、西语、法语这些，内容要做到能帮学习者达到多邻国英语测试130分的水平。
130分，这个大概相当于欧洲那个 CEFR 标准的 B2 水平了。
对。
那就是说，学完能达到这个水平，基本上就能用这门语言工作或者学习了。这个目标很实在，也是在提升教学效果这个方向上努力。
最后是那个付费会员 Max 订阅，有个新功能，视频通话。他们在测试一个叫引导式视频通话的东西。
Max 是他们那个更贵的会员服务吧，带 AI 功能的那个。
对，现在 Max 用户大概占总付费用户的1/9，收入增长了1倍，还不错。但公司也说，这个表现还是低于他们的高预期。
所以想通过新功能来提升吸引力。这个引导式视频通话是什么样的？
挺有意思的，它是双语进行的。比如说，您是说英语的，在学西班牙语，那这个视频通话练习里说的话会同时有英语和西语，目的是让初学者敢开口，降低那个心理门槛。
哦，这个好，很多人学外语就是怕说错，不敢张嘴，双语引导能给个台阶下。
他们说有个关键指标叫每次通话平均口语词汇量，今年已经翻了1倍多，说明 AI 陪练还是有效果的。
嗯，
他们估计推出这种更容易上手的通话功能，能帮着提高 Max 会员的转化率，因为就算是付费用户，大部分也还是初中级水平。
总的来看，不管是象棋的火爆，还是语言、数学、音乐课的深化，还有 Max 功能的改进，都特别清晰地指向了他们调整后的两个大方向，一个是把教学效果搞上去，另外就是想办法让用户能长期用下去，玩得更投入。
好，那我们再绕回到 AI 这个话题上，它是核心驱动力吗？从他们会上透露的信息看，多邻国到底是怎么用 AI 的呢？
嗯，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用 AI 来更快地做课程内容更新迭代，不管是语言还是数学，效率更高。第二，用 AI 让学习体验更个性化，就是千人千面，根据你的水平习惯来调整。
自适应学习。
对，自适应。第三，他们还计划未来用 AI 支持更多那种开放式回答的练习题，不光是选择题、连线题这种，让你能自由发挥。
听起来 AI 的作用还挺深入的。那会上他们有没有回应一些大家对 AI 的担心，比如会不会被 ChatGPT 这些大模型给取代了？
有，他们花了不少时间说这个。关于 ChatGPT 的竞争，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对吧？既然能直接跟 ChatGPT 聊天练口语，还要多邻国干嘛？
是啊，这是个问题。
多邻国的回答是，他们的核心优势在于两点，一个是用户参与度，另一个是结构化的课程。他们觉得学语言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年持续的努力，而多邻国特别擅长用游戏化、社区这些方法让你能坚持下来。
嗯，保持学习习惯。
对，相比之下呢， ChatGPT 可能更适合你临时问个问题或者做一次对话练习，但它很难提供一个系统的能让你坚持几年的学习计划和那种激励机制。
打个比方，就像一个是去健身房请私教系统练，一个是自己在家想起来就练两下。
哎，这个比方挺形象的。他们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结构化的能长期陪伴你的学习伙伴。
那还有别的担心吗？比如实时翻译技术，以后大家戴个耳机就能同声穿译了，还需要学外语吗？
这个担忧也提到了。他们的看法是，翻译技术再发达也不会让语言学习过时。理由有两点。第一，很多人学外语不完全是为了用，也是一种爱好，或者说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就像下棋。 AI 下棋早就比人厉害多了，但学棋下棋的人不是照样很多吗？
有道理，为了兴趣。
第二点，特别是对学英语的这部分庞大用户来说，他们的目标往往是真正掌握这门语言，是想获得不靠工具就能交流、获取信息，甚至提升思维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解决眼前的沟通问题。他们还说了一个现象，实时翻译技术其实喊了快十年了，但全世界学外语的人不但没少，反而越来越多了。
最后一个担心，成本呢？搞这些高级 AI 会不会很烧钱？
他们说啊，现在 AI 的计算成本其实是在降的，但更关键的是，现阶段多邻国的首要任务是用 AI 把用户体验和教学效果做到最好，而不是首先考虑怎么省钱。而且现在大部分消耗 AI 资源比较多的功能，比如高级口语练习什么的，都放在那个比较贵的 Max 会员里。这部分业务本身是赚钱的，所以 AI 成本目前还不是个大问题。
明白了。那关于财务和未来展望呢？他们怎么说？预计第四季度会怎么样？
他们预计啊，第四季度的预订额和收入增长速度可能会比第三季度稍微慢一点。
慢一点？为什么？
这个还是要回到他们的战略重心上来看。就像咱们前面聊的，当他们决定把资源优先投到教学效果和长期用户增长上，那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放慢追求短期付费转发的那个脚步。
是主动的选择。
对，是主动的战略选择，目标是让每个用户的终身价值 LTV 最大化，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免费用户变成付费用户的那个速度暂时会慢下来一点。但这不等于说转化率本身在降。他们还特意提到，九月份的数据看，转化率本身跟去年比还是在涨的。
那定价呢？他们之前好像涨过价。
是的，之前涨价还有 Max 用户的增加，都把那个平均每个用户带来的收入，就是 ARPU 给拉高了。他们说未来会继续尝试不同的定价和套餐，甚至可能会搞一个更便宜的轻量版会员，叫 Super Light， 来满足不同人的需要。
第四季度的业绩，他们说还有些不确定性，因为年底不是有那个大促销吗？像新年促销什么的。
对，每年都有。
今年的促销，他们要第一次结合那个调整过的能量新西风来做实验，最后效果怎么样，还得看看。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利润率。他们今年的那个调整后 EBITDA 利润率，目标已经到了 29% 了，离他们自己说的长期目标30左右已经很近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就不怎么投入了？开始追求利润了？
他们明确说了不会。面对 AI 带来的这么大的机会和市场空间，他们不会为了追求那个利润率数字一点点往上升就缩手脚劲儿，不去做那些对长期增长很重要的投资。也就是说，只要看到好的投资机会，能明显改善用户体验或者扩大用户规模，他们还是会坚决投入，哪怕短期的利润率会波动一下。
明白了，还是着眼长远。好，那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聊到的关键信息吧。首先，多邻国第三季度的成绩单很亮眼，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基于对 AI 潜力的判断，搞了一次挺大的战略调整。
对，把重心放在了长期的用户增长和教学效果上，甚至愿意为此牺牲一点短期的财务表现。
产品上呢，那个国际象棋课异军突起，成了个黑马，增长特别快。核心的语言学习还有数学音乐课也都在不断做得更深更好。那个 Max 会员的 AI 功能，像引导式视频通话，也在改进，想让它更有吸引力。
用户增长这一块虽然整体速度比之前稍微慢了点，但还是很强劲。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表现很突出，他们也在想办法刺激美国市场的增长，而且也意识到了社交媒体上那种有点个性的风格对他们拉新还挺重要的。
对 AI 带来的竞争和挑战呢，多邻国管理层看起来比较乐观，也挺自信的。他们觉得有优势，比如能让用户坚持用下去，课程有体系，能满足学习者更深层次的需求，这些都是护城河。
是的。
说到这儿，确实引出了一个挺值得咱们思考的问题。您想想，多邻国这么明确地把宝压在提升教学质量和用户长期参与上，赌的是 AI 驱动的未来，而不是急的把眼前的钱赚到手。这种策略在现在的 online 教育行业，甚至整个互联网圈子里，其实是挺需要勇气的。
那么，这种更看重长远的长期主义打法，会对整个行业带来什么影响呢？ 其他的教育科技公司，尤其是那些也在用 AI 的公司，会跟着学吗？还是说大家普遍都有短期业绩的压力，最后还是会把快速赚钱放在第一位？
这对您作为一个学习者来说，在选择各种学习工具的时候又意味着什么呢？您是更愿意选一个想方设法让你能坚持学下去，真正学到东西的平台，哪怕它有些高级功能要花钱，还是更看重那些能快速满足你某个短期需求，可能更便宜甚至免费的产品？
嗯，这可能就是您可以结合自己的学习目标、学习习惯，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基础上再多想一想的方向了。
非常感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对多邻国的最新情况做了这么一次深入探讨，希望咱们梳理的这些信息和想法能对您有点启发。下次再见。